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把圣经打开，翻到诗篇第98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同来看本月的诗篇。我们每个月都会唱一首诗篇，用这个月的时间来诵唱，来默想，其中神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诗篇98篇，诗篇98篇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篇。这首诗篇里面充满了宏大的、雄壮的这样一个歌颂，歌颂我们神的奇妙。我们看，今天要借着这首诗篇来看神给我们怎样的真理。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诗篇98篇1到第9节。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952页。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也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天父，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配得颂赞，配得敬拜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荣耀，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也按照你丰盛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得以一同坐在一起，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来歌颂你的名。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赐给我们话语，主啊，让我们来学习学习你的圣道。主啊，就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因为我们晓得，若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人能够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天父，孩子在这里也特别把你的卑微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为你百姓的缘故，用你的能力来复辟他，能够将这首诗篇当中的真理能够传讲的清楚，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基督徒是一群歌颂的人啊，唱歌的人呀。我们不但喜欢歌颂，甚至基督徒在环境当中，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向主献上歌唱，能够歌颂啊，就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监狱里，虽然在监狱里，仍然。能够向神歌颂呀，虽然身陷囹圄，虽然在夜间在黑暗当中，仍然能够向主歌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基督徒实在是一群歌颂的人。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是歌颂的人呢？不单单是一个传统。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诗篇，就如有的有一个传道人，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什么呢？说神赐给我们66卷书。让神的百姓去读，但其中有一卷书却是神让他的百姓来唱给他自己的。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诗篇。 诗篇是我们要唱给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那么在诗篇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的教导，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这在旧约当中是这样，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教导的。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之所以是一群赞美的一个群体，是一群敬拜的、赞美、歌颂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呀是配得歌颂的，并且他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并且也命令我们来歌颂他。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首诗篇98篇这一首非常美的一首赞美的诗篇，那在这诗篇里面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就教导我们，或者是呼召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这里面，神就让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向他唱新歌，向他唱新歌。那么我们要怎么来唱这个新歌呢？我们知道我们是 RP 教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每个主日的时候都要唱诗篇。为什么唱诗篇？因为唱诗篇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吩咐。是在以弗所书当中、新约当中的一个吩咐，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吩咐。我们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的主呀，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美的祝福，很好的一个祝福。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首诗篇，这首诗篇啊，我的题目就是当向耶和华唱新歌。当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要怎么来向耶和华唱新歌呢？怎么向耶和华唱新歌呢？那么我会分3点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在分享这3点之前呢，我的第一点呢就是你要充满着感恩的心，第二点就是充满着激情，第三就是充满盼望，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在分享这3点之前，我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是新歌？到底什么是新歌？怎么来解释新歌里面这个"新"这个字？新歌是不是说，当你在第一次的拿到手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是不是这个新歌？那意思就是说，别的歌已经唱过的歌，唱的久了就不要再唱了，你要用新的歌词、新的曲调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看，显然从圣经当中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意思，我们可以从这个词来讲哈。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里面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在希腊文旧约圣经里面最早的希腊文旧约圣经就是其实是译本，在翻译这首诗篇的时候，那么在第一节里面他用了一个字是用希腊文的一个字，是新这个字。我们知道。古典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新"字，在古典希腊文里面呢有两个"新"字，不像我们今天。你看，今天我们是无论是这个中文和本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新"，这个"新"字代表好多好多的意思。但在古典的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新"字啊，一个"新"字，一个"新"呢是受这个时间的影响的，受时间影响的"新"。另外一个心呢，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心，或者是什么呢？第一个心是时间性的心，第二个心呢，是性质，有关性质方面的这个心。那么什么是受时间影响的这个心呢？你比如说，你刚刚冲了一杯咖啡，你家来了客人，刚刚冲了一杯咖啡，你可以说这个咖啡新端上来，这是我新冲的，这是一杯新的咖啡啊哈。但等你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你不能端上来说这是一杯新的咖啡，就不能这样讲，因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已经冲了半天，已经是旧的了。这是时间影响的心。那么这个心啊，还有一个是不受时间性影响的这个心，就是表达性质的，表达性质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你比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这里的新就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新，就不是一个时间性的你不能说什么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新的，我是新人， 刚信主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信主30多年之后，或者信主15年、30年之后，我就说我现在已经变成旧人了。你不能这么讲，因为你还是新人，因为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会变旧的。这是一个性质，这是一个性质。那么诗篇第98篇第一节里面，这个新歌这个新取的就是第二种含义，是一个性质方面的，是区别于地上的。时间当中的，啊，这个变化的这个性，区别于人所做的这诗歌，这个诗歌是不会变旧的，并且这个诗歌是不会过时的。旧约里神的百姓要唱这个诗篇，为什么这么讲？它不会过时呢？旧约里面神的百姓要唱这个诗篇，你们要唱，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新约，旧约已经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约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新的歌来歌颂神，不是这样子的。到新约的时候，诗篇在以弗所书第5章19节里，19节里面，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教会的，说什么呢？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所以那个诗章。宋词灵歌，它指的是旧约的诗篇，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包括耶稣都唱诗篇，都唱诗篇的，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唱诗篇的，新的教会也都是唱诗篇的，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19节这里面，这诗章、宋词、灵歌，它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诗篇当中的三大类。那么当以保罗用这三个词来讲，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指的就是什么呢？你们用旧约里面的诗篇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就换了这个诗歌，还是要唱这个诗篇。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在使徒约翰在这个异象当中啊，就是在这个。启示录14章里面，在异象里面啊，在异象里面，那个与羔羊那些与羔羊同在的144,000人，他们唱的是什么呢？仿佛是新歌。里面讲的说，144,000人唱的也是新歌，并那个新歌是没有人能够学的，那歌是没有能够学的啊哈，只有这个十四万是神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买来的这144,000人能够唱这个新歌。是能够唱这个新歌，因为他们有这个心，在神的面前唱这个新歌是不能够学的。所以，我们看见什么？这个诗篇永远都是新的，永远都不是过时的，因为诗篇是耶和华的歌，是为基督做见证，是为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这是看到底什么是新这个意思啊？哈，新这个意思，那到底？怎么样来唱新歌呢？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第一点，要充满感恩，要充满感恩。1节到第3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唱这个新歌？为什么唱新歌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行过奇妙的事，是因为耶和华行过奇妙的事，他已经行过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用右手和圣臂施行了救恩。那么这个事情是指向了耶和华旧约，耶和华神啊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种奇妙的一个救赎，那个奇妙的救赎。如果你熟悉这个出埃及记，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如何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耶和华神是如何在埃及地施行审判？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包括这个牛牲畜的这个头生的，都被击杀。唯有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的门楣门框上抹着 逾越节的羔羊的血，而那个血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当那灭兵的天使一经过的时候，看见那个血抹在这个门框上，有这个血就越过去。所以在埃及地一片哭嚎的时候，唯有以色列家里没有哭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门框上、门楣上有羔羊的血，而那血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们家里边没有人丧命，没有人丧命。那么之后呢？埃及王法老就让以色列民赶紧离开吧。耶和华神是用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了救恩。那么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不是哪一个人有份的，这个救恩完全是出自耶和华我们的神，并且耶和华呢，他纪念他向以色列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荣耀。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纪念他的慈爱，他纪念他的信实。可能我们不是，我们里面缺少神，我们里面缺少爱，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信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做什么，可能明天我就忘记了，或者我的明天我想应该做，我知道，但是我也因着我们的软弱里面的罪的这样一种罪性，我们里面不愿意去做。但是耶和华神却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呀。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为奴之家，在受苦的时候，当他们在呼求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就听见，高天之上听见，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就打发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你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信实。今天也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都是因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的信实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在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的。那我们从旧约当中也可以看到，耶和华将被掳的百姓，是1000年之后，耶和华将被掳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带回到西安，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要看到是一个奇妙。以色列民他们因为犯罪怎么样呢？被抛到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巴比伦里面呢，接受管教，但是70年之后，神又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将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带了回来。诗篇126篇第6节说什么呢？当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回到西安的时候，就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啊，都是这个河水从北向南流，啊哈。西门山的甘露向南流，但这个当以色列民要从被掳之地归回西安的时候，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表达是耶和华救恩的这个奇妙。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以色列民，他们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地，是因为他们犯罪被带到那里去的。但是神却使用了他们这一群人，怎么样呢？使用了这群，特别是在这一群当中那些敬虔的人，比如说但以理啊、但以理、以西结等等，但以理三个朋友怎么样呢？却在这外邦人之地向他们怎么样了？显彰显了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让他们看见耶和华，让万国见到神的大能，知道神的救恩，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到了新约更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新约是最奇妙的一个高峰，就是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怎么样呢？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主耶稣基督。耶稣为了拯救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他选择了最稀奇的方式，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卑微的样式，甚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这种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 马太福音第21章42节，耶稣基督引用旧约里面的诗篇话说什么呢？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拿撒勒人耶稣，他竟然是弥赛亚，竟然是以色列民要等待的弥赛亚，他不可思议。他们把他弃绝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看见救恩的奇妙了吗？换个问法，今天你在看待救恩的时候，仍然像你起初接受救恩的时候，感到那么奇妙吗？我们是谁？我们竟然蒙了神如此的爱，竟然将他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神为何成为人？这是教会历史上一直有的一个问题，我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创造主，为了我们这一群受造的，是个罪人，甘愿成为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们只知道什么？这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临到了我们，这是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你不能够忽略这么大救恩。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谁能够陶醉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向主耶和华唱新歌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唱新歌？因为我们要向神歌颂。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不但是因为看见了奇妙的作为，我们向神发出欢呼和歌颂，也更是因着奇妙的作为，我们才能够发出欢呼和歌颂。也是因为这奇妙的作为，我们才能够向神发出欢呼和歌颂。试想，如果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神发出歌颂吗？我们歌颂不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从心里向神发出歌颂，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这就为什么这个启示录14章里面所讲的144,000人，那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他唱的新歌，没有人能够学会的，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够学会的，学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代表你的生命，代表你生命当中蒙了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向神歌颂的时候，我们是向神表达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第二件事情就叫充满激情，4节到第6节，哎哈，要充满激情。第4节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因着看见了神的义，我们就要向主欢呼。我们要怎么样欢呼呢？要尽心的、尽兴的、尽情的、尽力的歌颂我们的神。在这里面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那么在这里面，诗篇让我们看到呀。歌颂的不仅仅是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大这个一点点这一块土地，而是要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救恩，表明这福音的一个普世性。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 而是神的福音要临到万民。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歌颂？是要用琴歌颂，用琴和诗歌的声音，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那么，这个是旧约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敬拜，在神面前的欢呼和赞美。到了新约，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里面所预表的献祭的服饰已经结束了，献祭的服饰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不会再带着牛羊鸽子来到圣殿当，或来到这个教堂里面来献祭了，不会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献祭所预表的一切。但是我们仍然在弹奏。我们弹奏的不再是乐器，而是我们的心弦。正如保罗所讲的，我们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很重要，神所要的是我们心里的敬拜，神所要的是心里的敬拜。弹的是心弦，弹的是心弦，是心里的敬拜。虽然一些乐器能够挑起人的情绪，但是我们的敬拜不需要乐器来挑起人的情绪，我们不需要架子鼓来挑起我们的情绪，而是什么呢？激动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激动我们的耶稣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作为，让我们不能不颂赞。我还记得很多年哈，我在国内的时候，还有韩国教会，就是那个当地教会从韩国教会学习了很多敬拜赞美的方式，敬拜的时候敲架子鼓，或者是弹吉他，完了之后前面站着一排年轻人，完了之后领诗，下边就是举手就是欢呼，但是后来。带领的人下来之后，问他：“你到底你唱的是什么？”一问他，他不知道。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坐着为王？不知道啥意思。但是为什么那是欢呼？因为就喜欢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架子鼓一敲起来，吉他一弹起来，人就显得非常的嗨。但到底里面讲的是啥，不太知道。那时候我就想，确实是这样想一个问题：神真的是喜欢我们这种敬拜吗？”神是希望用外在的一些东西来激励我们，激发我们的情绪。神不需要的，神要的是我们因着他的救恩的作为，让我们向他发出颂赞。这个颂赞是情不自禁的，我要歌颂他，我要敬拜他，用我心灵的歌声来称颂他。这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是神所要寻找的。那么，这个尽情的敬拜是在哪里呢？是要到大君王耶和华面前，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是大君王耶和华面前。大君王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父神呢，将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现在已经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每一次敬拜，我们都是来到主的面前，在他里面敬拜我们的神，要敬拜大君王。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 King，他是 King，上帝是王，耶和华是王，耶稣基督是王。王是什么意思呢？王代表着一个权柄。代表一个权柄，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万有都在他的统管之下。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来到这位大君王的面前，因着这位大君王，我们知道，可能虽然我们可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 啊，有的时候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环境困难，但是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位大君王他在掌管，最终要成就他自己的一个美意。那么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你整本圣经都能看出这一点，因为他是大君王，他掌管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就可以向他欢呼。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他的面前可能会享受他所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平顺、安稳、美好，但即使是在环境患难、逼迫，甚至是你亲兄弟的一个逼迫，但是仍然能够成就他自己的美意。那这是在约瑟的见证上，让我们看到很美好的事情。在约瑟的事情，如果你读约瑟的事，约瑟的那个记载那个事件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那一点。神在掌管，最终约瑟被卖，然而却因着约瑟被卖这个事情，最终让约瑟成了埃及地的宰相，最终呢拯救了以色列一家70口。不但如此，也借着这个事件使以色列民在埃及发展到200万人，所以约瑟说什么？你们的心意是要害我，但是神呢，却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把我事先拆到这个埃及地来，要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今天也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今天新约里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今天也在环境当中，但是你要相信神的护理，神的大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神是大君王，最伟大的君王，他能够将在你眼中看来，甚至你现在经历的不好的事情，放在他的旨意当中，放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位置，为要成就一个美意，是你日后一定会经历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敢保证这一点，我敢保证这一点。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有个爱主的心啊哈，或者你是你神的百姓，今天你所经历的。日后你一定会看到这个事情是为了我的益处，我是敢保证这样讲的。大卫的回过头来这样说：“我受苦与我有益，不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今天你是不是天定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论是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损失，神一定在你的身上有他的美意。你要相信，你要欢呼。第三点，第七节。到第九节，要存着盼望，要存着盼望。这里面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加尔文是这样讲的，这个诗人好像是说，哦。前面四节到第六节就要尽情的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够，就是即使我尽情的欢呼都不够表达我在神的面前的一个颂赞之情。这个时候邀请怎么样呢？海、高山、大水都参与进来，整个的宇宙都要来颂赞耶和华和他的救恩的作为。向大君王歌颂。当你向大君王歌颂的时候，你本身就成了一个歌颂的人。所以，就是邀请一切受造、没有生命的都来敬拜。我们这是希伯来文化当中特有的。希伯来文化当中特有的，什么希伯来文化当特有？这里面用拟人的手法，就你看这里面非常美的讲的，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大海澎湃，世界和其间也要发声，大水拍手，诸山欢呼，这种表达是希伯来文化当中特有的。为什么希伯来文化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解经家说什么呢？希伯来文化中，他可以随意抓一件东西来说你要欢呼。为什么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因为希伯来文化当中起初神创造天地，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他的手段。无论你是有生命的、没生命的，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希伯来文化特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来要审判世界。主来要审判，因为主来要审判世界，他来要审判遍地，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讲到未来神的审判必要来临，那我们从这首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神的几件事，关于救恩的几件事情。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过去时，是主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啊、成全了救恩，救恩已经成全了，救恩已经成就了，凡是口渴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着救恩的水，已经成就了。那么到了四节到六节，讲到了大君王是当前救恩当前，耶稣基督当前做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做君王，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一切。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当下他掌管一切。那么到了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将来耶稣要做什么？耶稣他要再来审判世界，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公正。审判万民，启示录里面讲到说，那个时候主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那个时候什么是什么？什么时候呢？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使徒也曾经问过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不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审判必要来到，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现有我们现在现存的世界，就好像一个旧的一件衣服一样，要卷起来都要过去了。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借着审判带入的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说，死了的人全都要复活，这个地上死了的人全都要复活，海要交出他的死人。所有的地方都要交出这个死人，所有的人死的人都要复活，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神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神要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站立得稳，那是很可怕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审判临到的事，但是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为什么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十字架的审判，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承受，因着不信要承受那个硫磺火湖里面的痛苦，就是第二次的死。因此，我们说主耶稣二次再来的审判，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而是一个可慕的事情，因为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作为教会来讲，我们是新妇。教会渴慕耶稣基督再来，就好像新妇渴慕新郎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不是一个可怕的事儿，而是我们渴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基督呢？ 要得着他公义的审判所带给他的荣耀。而我们这些因着信的人，因信他的人，我们的生命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在天家要永远与我们的主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篇的时候，当我们唱新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唱呢？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要存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感恩呢，是因为我们了解圣经当中、诗篇当中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存一颗感恩的心。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上这个教会历史课的时候，一历史老师说什么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对这个教会是很重要的。对这个，这因为刚刚从这个罗马教里面归正，回到圣经里面，教会重新发展，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对教会，其中一件唱诗篇。为什么诗篇很重要？因为诗篇虽然小，150篇，但整首诗篇里面所有圣经里面的教义，诗篇里面都包含了。所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面临的一些苦难。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智慧在哪里？诗篇都已经给我们启示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唱诗篇对当时的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小奥里问答，要理问答对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借着学习要理问答，使我们清晰的掌握了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要我们的信仰不是。松散的一些教导，所以唱诗篇要思想诗篇里面的内容，诗篇里神的作为，诗篇里救恩的教导。当我们越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向神发出感谢和颂赞。同时，我们要怀这个激情，在神的面前去，你当你越是对这个救恩越清楚、越明白的时候，你越有激情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传道人，他说：“我这一生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一生传讲就是十字架，但是我每次看见他，都是充满了感恩。唱歌那个声音呢，虽然他已经70岁了，跟你说。”20岁的人唱的声音没他大，要发出歌颂，就是那这是对这个救恩的这种认识。所以今天我们要对救恩有一个认识，并且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心存盼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这个地上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要渴慕、渴望。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就像启示录里面最后一节经文所说那样，最后那部分讲一样：一主啊，我愿你来。要这个渴慕的心。所以这样的我们唱诗篇，不但能够将颂赞归给神，歌颂我们的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得到喂养，自己的生命也会得到提升。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真理来叫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唱诗篇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每次唱诗篇，不论你的声调对还是你觉得你跑音还不跑音都无所谓，你就大声的唱，大声的欢呼，向神歌颂，向神歌颂。所以，怎么样来唱诗篇呢？存着感恩的心，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盼望，因为诗篇是耶和华的歌，是新歌，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到天家那一天，永远仍然用诗篇歌颂我们的神，歌颂他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你的救恩，也让我们感恩的心能够越发的增强。 主耶稣，我们把这小群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也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唱诗赞美的时候，都能够从你那里有所得着，也把你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